我们接着来啊。舍利弗言，天执此事其以九如，说天就是指那个天女，天人，说你在这个屋里头已经待了多久了？答曰，我指此事如其年解脱。这个其年呢，是指老年人，这是一个尊称吧。实际上经常这个其年也译成什么呢，长者巨兽，就是一个尊称，实际上就是指跟他对话的舍利弗，说我就如您解脱的时间一样，就是说你解脱多长时间了，我就在这屋里待了多长时间了，如其年解脱，跟你解脱的时间是一样的。执此九言，你看一下那个，你们看一下玄奘是怎么译的这一句，你们看一下是几页，你看啊，这是第几页第几句，73句。舍利那个玄奘译的是天执此事如是久也，这个话是怎么呢，说你在这个屋里就待了这么长时间吗？这个话是说他待的时间短，你不要看他用的这个久这个字，久是就是说多少就好，这天知此事如是久啊，你就待了这么长时间啊，是嫌他短。所以从这个鸠摩罗什译的这个看，好像看不出来，执此久也，好像你待得长了，实际上说啊，你就待这么长时间啊。其年解脱亦何如久，说你解脱多长时间了。我再看一眼玄奘的啊，是所住解脱亦何久如，说他问的就是说天曰，其年解脱亦何久如，所住解脱亦何久如，也就是说问他说那你解脱多长时间了，实际上那个是12年，后边提到了，就是那个谁证阿罗汉是12年，所以这个天女意思就是说我在这儿也待12年，所以那个舍利弗他知道他12年，所以舍利弗说你才待12年啊，就是说你才待这么短时间啊，是这个意思。舍利弗默然不答，舍利弗不答了，那个为什么不答，你想一下这逻辑关系啊。那个舍利弗说你在这屋待多长时间了，他说我跟你解脱的时间一样，你就待这么短时间啊，你解脱多长时间了，他说你这么短时间啊，意思就是说你时间短啊，他说你解脱多长时间了，他不好意思答了，解脱12年啊，你解脱才解脱呀、啊，是吧，他本来想那个笑话人家是吧，结果一反问他不好意思答了，你人家跟你说跟你时间一样长你还问啊，所以呢舍利弗默然不答，不好意思了。天曰，如何其就大智而默，这位天女够冲的是吧，你不说话，说您这么大的这个大德啊，这么多这么大的智慧，舍利弗是那个智慧第一啊，说你这么大的智慧没话了，怎么不吭气了。答言，解脱者无所言说，故无于是不知所云啊，这还比较说实话，这还是有智慧，不装相哈，说不过头一句呢也算有点道理，说解脱者无所言说，我解脱了，这个就是离言了，我没话说了。第二句是实话，故我于是不知所云，说我不知道怎么答你。天曰，言说文字皆解脱相，你看这舍利弗水平还是不行。他这个道理还是，当然这是表演了，但是表演的就是这样，他不知道怎么说。你看天说什么呀，这个天女说什么呀，言说文字皆解脱相，就是说你不要认为我有所说我就是有执着，听明白这意思了吧，言说也是空，对，就是我们并没有执着任何东西，你可以说无为法，是不是，你可以说这个一切如梦啊，你说 你不能说有言说就是执着，哎，你可以说没有执着的言说，对吧？哎，没有执着的言说，那言说就是解脱，是吧？就是没有执着，哎，所以他就是说，你在这不知所云，这是什么呀？把言说当成什么呀？障碍了，认为我要是一说呀就错，证明你这个心呐、啊、正见掌握的还不好，是不是啊？没话可说了，哎，这天女这个给他提高境界啊。给谁提高？这是大乘给小乘提高境界，这是维摩诘经的一个核心，是吧？就是告诉你把梦当真的，不是说凡夫了，是小乘阿罗汉、小乘圣者，所谓圣者，给圣者提高。他的毛病是什么呀？虽然空了人，没空法，还是把梦当真，就抓住他这个把梦中有东西，把梦中当真这一点，反复的给他把这个暴露他这个缺点。然后让他怎么样改正这个缺点，让他回小向大，让他变成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真正的大乘佛法。整个这个经啊，这个是一个核心。所以你看啊，告诉他说我不知道，不知所云，就是我不敢说了。这个天女说啊，言说文字皆解脱相，哎，言说文字不是说你这个，这是天女的感觉，是吧？天女的境界，我说什么都没执着，我说什么都对，我说什么都是解脱，哎，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解脱的人，解脱的人不在内，不在身体内。解脱的人在哪儿？不在身体内，不在身体外，也不在身体内外之间。什么意思啊？没有解脱的人，这个世上没有解脱的人，还是说一切如梦，怎么样啊？五蕴皆空，哎，所以老记住如梦观，你读这个经就没有任何问题。世上没有解脱者，哎，你认为有解脱者就是邪见，是吧？哎，解脱你前边表现的解脱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你那个梦外的心解脱，是不是啊？心解脱那是真解脱。文字意不内不外，不在两间，哎，世界上没有解脱的人，也没有什么呀，这个就是文字，哎，这现在那个舍利弗不敢说，为什么呀？他怕说错，他执着就是世间有文字，是吧？有错误的文字，有正确的文字。那个天女说，文字意不在内，不在身体内间，世上没文字，哎，所以呢，这是解脱者的境界。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不是说离了文字能够讲佛法，能够讲空，能够讲如梦观，哎，那个舍利弗就怕说了，是吧？怕说错了嘛，哎，他跟他说，文字本身就是解脱相，哎，不是说离了文字你能说解脱。我们现在不是讨论什么佛法吗？哈，你不能离文字，哎，度众生不能离文字。但是呢，你离说文字的时候，你知道文字是什么呀？是空，哎，梦里没有真。你讲这个一切如梦的道理，这个文字就是解脱相，哎，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是解脱相，更彻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菩萨解脱了，他在梦中视现的一切法，他看到的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是吧？都是解脱相。这就是看你有没有正见，是不是啊？那个舍利弗不敢说，就是因为心里有邪见，所以他不敢说。哎，天女敢说，就是因为天女说什么都是解脱相，哎，一切诸法都是解脱相。好，舍利弗言，舍利弗敢说了啊，舍利弗知道了，开始继续弘扬佛法。不复以离淫怒痴为解脱乎？讲一下玄奘的这个话，哎，你看他译的就那个加个起就好理解了，就是说啊，你说的这个一切都空，一切皆都空的话，那就不用断贪嗔痴了，是吧？这个淫是贪的一个核心内容，不用断贪嗔痴了，就解脱了嘛？因为一切都空嘛，我们也不没有贪嗔痴，所以也不用断贪嗔痴了，是吧？天曰：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佛对增上慢的人呢、啊、说，你必须断贪嗔痴，哎，这才能解脱。 若无增上慢者，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增上慢人。先说慢，慢是高慢、傲慢、骄傲，就是不符合实际的，把自己放的位置啊不符合实际，把自己看高了，对自己的水平有误解，傲慢。增上慢，我们说了，增上是再上一层楼，上一个地慢，特别慢，不是一般的慢，这叫增上慢。什么叫增上慢人呢？就是所有这个解脱菩萨以外的都是增上慢人。说我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啊，我怎么增上慢呢？你想面前是空，你说面前有好多东西，你这够说大话的了吧，是吧？面前没东西，你说有好多东西，就是这就是个大慢。像那个我们在群里头，你给他贴多少，说佛说一切如梦，说面前世间与梦无二无别，无有丝毫差别，你给他贴多少，他都说什么呀？不是梦，那就是个比方，面前就不是梦，说佛都说了，你怎么不信？说某某某某没说，他信的那些人没说，你说这人多傲慢到什么程度？这是不是增上慢？佛说什么他都不信，他认为什么呀？他的感觉比佛怎么样？要真实的多。你再对比我刚才说，就世间一个普通人，比这人还慢，对不对？他连佛，他说佛根本没有佛，你说他多慢？你至少这个人，他至少还在表面上还是说我是学佛的，虽然他实际学的不是佛。你看佛说了他不信，那个别人说了他信，他说那俩人没说，那俩人没说，佛说了也不算，慢不慢？他的判断高于佛的判断，佛说的话不在话下，为什么那两个人说的他听呢？实际上是因为那两个人说的符合他的判断，他的判断是真理，是标准，他是世界上最正确的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你说的跟我不一致，你是佛菩萨不理你，慢不慢？你甭管你不是佛菩萨，你说的这个符合我的意思，好哥们儿战友，给他去磕头去，慢不慢？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一个小小老百姓我有什么慢的，学佛的就是已经拜佛，至少表面上已经三皈依拜佛做老师了，实际上是拿佛当什么呀？当他的那个工具，就是我做的事儿都是对的，然后呢说这个你违反戒律，你是佛弟子，你不听佛的话，他拿过来佛经说佛说的这个空就不是没有就是有，说的跟我的意思一样，你说他学佛是干什么了？拿佛当工具证明他对，慢不慢？更不要说那些不学佛的谤佛的谤法的，那更是无知了，是不是？所以啊，佛为增上慢人，我们现在下个定义就是什么呀？没有正见的人，对不对？什么叫无增上慢啊？就是解脱的，从梦中醒来的，那无增上慢。有增上慢的人，佛为增上慢的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认为淫怒痴是真实有的，真实存在的。对，这就好像小孩子他非要这个，我现在想不起来，就法华经那个黄页那个纸题来说吧，就是小孩子非要黄金，他听说黄金最这个宝贵，我要黄金，这个时候你去给他讲道理，佛就很简单，说外边有那个落的那个黄树叶，给他拿过来说，黄金，小孩一拿高兴了，玩去了，这就是说对这个愚痴的人呢，你就用他执着有的那些东西来度他，他说有淫怒痴，你就说你解脱了淫怒痴，你就是 这个你就才能解脱。哎，因为什么？他认为有，你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就好像精神病，他说有人骂我，你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哎，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就跟那个说有一个什么老太太，她非说她吃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她说吃了一个老鼠是什么，还是一个哎呀，那孩子怎么说都不行，大夫怎么治都不行。最后大夫说你们去抓一老鼠。哎，然后后来又那个说给他说灌肠什么弄给老太太折腾一通，最后说哎拿出来了，哎老太太一下就哎就放心了，就高兴了。哎，所以说他认为淫怒痴是真实存在的，你就必须让要解决他这问题，就必须让他断贪嗔痴才是烦恼，明白了吧？哎，实际上贪嗔痴不存在，是吧？是他一个妄想，但是他有这个妄想，哎，你就得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很明白是吧？若无增上慢者，就是已经解脱的菩萨，他认为没有贪嗔痴，那他给他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贪嗔痴即是解脱，因为他知道贪嗔是空，他已经把它空了。哎，这个时候就是他看色，哎，色即是空，这样的菩萨生即是空，这样的菩萨那是不是色就是解脱，生就是解脱呀？因为他已经是一切都没有，他看的这都是梦。哎，所以就是那个前头那个提的那个问题啊，这一切都空啊，一切如梦啊，那我抢银行去了行不行？实际上他一说这个，那我抢银行去了，或者说那我就可以为非作歹了。哎，实际上他一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把抢银行跟为非作歹怎么样啊，哎，当真了他才这么说。哎，是不是啊？你如果说没银行，没有，实际一切都是空，他如果真的是如梦观，他说我去抢银行去，那不是傻瓜吗？是不是啊？他还是认为有银行，他认为抢银行这个事儿很值得做。哎，这个抢了银行有很多好处，后边我为非作歹了，我很舒服，还是把那个世间当真，他才提这问题。所以对这个增上慢人就得怎么样，就得说你必须断贪嗔痴，你必须不能抢银行，哎，你才能对治他这个毛病，是不是啊？哎，才能让他相信正见，这个道理看明白了吧？其实很明白的。哎，就是说，你就用那个精神病来说，哎，他说有这个烦恼的，你就必须得给他想办法断这个烦恼，他才正常。哎，他本来就没病，哎，他就是正常的，哎，你就不用给他治这个病。哎，什么是有病的呢？就是把梦中当真的都是有病的，都是颠倒梦想，无名愚痴的。哎，什么是没病的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的，哎，不可思议解脱菩萨都没病。哎，所以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现在明白了吧？佛看一切法当然是佛法，不但佛看一切法都是佛法，观音菩萨也是看一切法怎么样都是佛法。为什么呀？他一看色即是空，声即是空，无眼耳鼻，看见眼耳鼻舌身意，他说什么呀？无眼耳鼻舌身意。看见色声香味触法，他说没有色声香味触法。那不是一切法都是佛法吗？也就是说贪嗔痴即是解脱。哎，这个骗不了自己。我说那个天女跟舍利弗对话精彩就精彩在这儿。舍利弗认为自己修得不错，是吧？我已经解脱了。哎，实际上没解脱他不知道。天女高人啊，这非是大菩萨不行，把他那个他自己认识不到的那个邪见给他怎么样亮在他的面前，你不服不行。哎，怎么着？就是人家菩萨花，人家不执着，人家空了就没花。哎，你执着有花就粘在你那儿，怎么证明啊？你非要把它弄，你证据你自己提供的。哎，你看我说你弄这花干什么呀？这花不如法，一句话暴露了什么呀？就是你认为世间真是有，因为小乘是这样世界观，是吧？小乘认为是法有人无，只空了一个梦中的人，没空梦中的法，所以他躲不过，哎，变不过这天女。哎，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个 真的一切如梦啊，那我就为非作歹了啊！一下就暴露出来什么呀？他认为梦中有歹可为，是吧？有银行可想，哎。好，咱们看一下啊，这重点的话值得这个好好学一学。第多少句啊？第79，我们读一下啊。玄奘法师译的是：佛为诸增伤慢者说，离一切贪嗔痴等以为解脱；若为远离增伤慢者，即说一切贪嗔痴等本性解脱。哎，这个意思很明确哈，我们再重复一下。总结一下刚才这段的意思啊，说你要是有病，有精神病啊，你认为梦里头有东西，佛就得跟你怎么说法呀、啊？说你得把梦中这东西啊，得断掉，或者是说就是告诉你得知道梦面前没东西，你就得讲这个，就得让他去这个执着，是吧？哎，得这么讲法。远离增上慢，这个话很好。什么叫远离？如果说你还在梦里头，你能说你远离颠倒梦想吗？这个话很好懂的。观音说我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还在梦里头，你连离都没离，你能说远离吗？是不是啊？所以这远离增上慢的一定是什么呀？一定是照见五蕴皆空了，而且从初地、二地、三地越来离这个梦怎么样啊？越远，这是叫远离增上慢者。所以呢，远离增上慢者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哎，离那个梦越来越远，这才叫远离。初地是刚从梦中醒来，还挨着梦了，是吧？上一刹那还做梦，下一刹那照见五蕴皆空，这还没远离，这叫刚离，是吧？离得还不远，然后你还接着修二地三地，离那个梦越来越，这才叫远离。所以说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佛，永远的远离颠倒梦想，这是圣者。哎，这是确实译得最清楚。你现在还在梦里头，你连离都没离，你能说远离吗？你近离都没离，是吧？你还在梦中，这就是增上慢者。哎，增上慢者，我们现在就够增上慢的。哎，就是说真的是梦啊，真的是梦，我明天就去抢银行了。哎，这就是增上慢，就是什么呀？你认为你的感觉比那个佛高明，是吧？你看佛不就抢银行，是吧？我比他聪明，是吧？你还是比佛厉害。这个增上慢，我们这么说吧，增上慢实际上是一个潜意识，就是大家实际上都认为自己，就是潜意识认为自己正确的。虽然道理上你知道说佛比我高明，说我要学佛，但是呢，潜意识就是说这个下意识自然的这个习气就是认为自己是最高明的。为什么？因为这很正常一个现象，就是你判断什么问题是你判断的，你怎么判断它对不对、好不好啊，完全是以你的习气、你的标准。就跟我说的那个事，狗它也是认为它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哎，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按它的那个知识水平习气来判断的，是吧？我就说它一看，哎，人们真傻，那卫生间那东西，哎呀，都不给我啊，都给用水白白冲了，是不是啊？哎，因为他能闻出那个那里头，这个就跟那个叫满汉全席似的，他闻着啊，那么丰富那么好的东西啊，都给扔了，那人太傻，是吧？哎，所以那个你可能那个狗啊猫啊，我估计都有这个心态，那个、狗猫啊。你看那个猫在家里头，你觉得是它是只猫，它是中心，你知道吗？哎，你到时候你得陪我散步去吧。哎，我拉了屎，它在那看着。哎，那个主人，你不就是给我捡屎的吗？你给我买狗粮的是吧？你给我铺这个床铺的是吧？那猫也是在那傲慢的很。哎，你得伺候我，这儿不舒服一叫，你赶紧就过来了啊？怎么了啊？是吧？哎，非常那个，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但是我们有智慧了呀，我们要知道说自己不行，客观上知道自己不行，哎，要硬让自己学佛，哎，这个看着佛说的不对，你也知道不可能， 哎，佛那是最高智慧，怎么可能不对呢？我学的不好，是我不对。哎，这个理智上来纠正这个。哎，我看这个佛说的不对，我得好好学，学明白了呀，可能就我就同意佛的了。哎，我现在不明白，应该是我不对，应该是我没看懂，所以我说佛不对。等我看懂了，我就佩服佛了。你得用理智来纠正这个，是吧？好，增上慢这一段这个。
那我们既然都还是增上慢人，我们是应该是离他生智还是不离他生智呢？
离呀、啊，你增上慢的就得离呀、啊，是不是啊？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说那个、啊，我就去抢银行。哎，你他认为他说一切都空的是什么？是说了一句话，一个理论。哎，他实际上他不信。你要是信了，你怎么会下一句就说那我就为非作歹了，是吧？那我就抢银行了。你显然是不信这个话，哎，不信一切皆空，他才啊，佛说了一切皆空了，这好像就是给他解脱责任了哈，找到了自己贪嗔痴的什么呀理由，哎，好多人就是在佛经里头找理由啊，你看那个就是好多人最流行的就是学佛了，说我吃素不能喝酒，哎，酒肉穿肠过，什么那个佛祖心中留，哎，他根本不信这个话，他是。听说了这个话，他拿这个话呢来这个为自己的那个贪嗔痴，哎，来这个说我这符合佛法，实际上他是符合什么呀？符合他理解的邪法，哎，就跟那个好多人，这个太多了。你看我们学佛，你跟他辩论，说你这说法不对啊，你这做法不对，有什么不对啊？一切法皆是佛法啊，你能批评我吗？哎，他没看懂佛说的话。人家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是说一切法都是空，是吧？色即是空，受想行识都是空，那都是人家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你说一切法，你是借了佛的那个话实现自己的邪见，是吧？啊，你不能批评我，我这么做就对。为什么呀？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这就跟那个天女，我要不说为什么天女厉害，就是把舍利弗不愿意承认的那个邪见给怎么样啊？亮出来了，哎，他执着世间是有，但是他又认为自己解脱了，哎，所以呢，就给他把那个心里的那个邪见给他表现出来。你认为有花，哎，所以你才去扒拉，哎，你认为有花，你就是增上慢，哎。
我们认为世间有东西，我们
对呀、啊，这是前提。你看前边那个，我们一开始学的那个开头贪。贪什么为本，就是什么是产生贪的原因，虚妄分别。虚妄分别以何为本，颠倒梦想。你认为这个你颠倒了才会分别，是吧？你要是不颠倒，你一做梦，你说这都是梦，都是空。你还会去分别吗？你不分别，你还会去贪吗？是不是啊？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颠倒想了，哎，你成了这个就是入邪见了，你才会去贪。
时间已过了
啊？没有吧？我的表不对了啊？不是，一个半小时吧？十哦。
对，十点过了。
过了，那我们好。第六讲上午的下半时，刚才在下边大家又讨论这个问题。咱们就再把这个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个说我们要积累够10%的清净种子才能证这个初地，才能醒来。这个呢，我们要一直有这个概念，如梦观，也用如梦观来观这个佛说的话。佛在梦中给我们化身示现说的这个法，完全是用我们梦中的东西来这个做的一个真相的模型，它不是说真相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有这个，就是真相里头没时间没空间没人没我没，就是没有我们梦中想象的一切东西。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一看呢，完全是你梦中不可思议，你连想都想不到的那个真相。你记住这个，这梦里头的东西在这个梦外是一点都没有，必须有这个概念。你不能想我到一照见五蕴化，我就看见仨大圆球啊，每个人都是大家重合在一起，什么你10%，他9%， 这就是佛给我们梦中啊，没办法，只能用我们的时间、空间、什么色声香味触来这个画一个画，来做一个模型，就像我说的，就是一个沙盘，不要把它当真。所以这百分之十啊，就是你要是佛不这么说，说怎么修行啊？佛说没法说，是吧？我怎么说都不对啊，我就不说了吧啊，为了准确就不说了。那我们就都就啊，你是醒了，我就知道你醒了啊，知道我醒了也行，怎么醒啊？佛就没法说了，是吧？哎，所以啊，这个佛法梦中的佛法也要做入梦观，哎。真实状况完全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你我们习惯性的就是说，哎，我解脱什么，完全用这个模型来，这个你就走不通了，哎，就好像我说那个地图，哎，有人告诉你说这个交叉十字路口啊，它是一个这儿有个立交桥，哎，两边车都不用停的就能过去，你非要在地图上说。这不行啊，你这地图这个车开过来，那个东北南西就这个撞了，哎，就是说你想在假的这个上非要把一切都说通，不可能的，哎。然后我们就再说这百分之十这个种子，它实际上要表达什么呢？就是说你的心力够强，梦就响了，实际上是表达这个意思，听明白没有？二十啊，这都是我们说数量什么时间都是空的，体积都是空的，哎，没有一个大圆球，可是你怎么说呀，只能给你画一个大圆球，是吧？实际上就是说你的心力够强就能醒来，哎，你跟那个你昨天晚上做梦，这个大家都有体会，是不是啊？哎，你做梦做梦，你那个如果你特别害怕的话哈，你就一惊就能醒，是不是啊？哎，不在那个说当时这个情况多危险啊，这个山有多高，你好像还要从这山上下来才能脱离危险，不是那样，哎，那是个假象，只要你心力够强就能醒。然后就说这个道理呢也很简单，就是你在梦里头知道这是梦了，这就是清醒意识进去了，你不管是怎么想，只要你是清醒意识，是吧，它都是在唤醒这个梦，都是在破坏这个梦，哎，心力够强就能醒。为什么佛的弟子大部分都是在听佛说法的时候，这个正出地照着正无生法忍发菩提心，为什么都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是佛说法说的特别透彻，是吧，你理解的特别好，哎，坚信，再一个还有佛的加持，菩萨的加持，天龙护法，就是咱们现在说啊，那个磁场好，气场好，是不是啊？哎，因为心众生心都在一块互相影响的，你跟那个佛菩萨都在一块，他们那个影响那力量太大了，所以呢你的心力就会，你再加上你相应，是吧，心力很强，哎，就好像那个人一急就激发出来那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哎，一下从梦中醒来。所以它实际上是指的那个你的心力够强，说这个心力它究竟有多强，我跟你说不可思议，你就知道这百分之十怎么达到了。你达不到就是你不信，不是不信啊，就是你信的不够，信的不真，你不坚定，你不精进，不努力。心的力量有多强，我们就拿那个佛前生有一生这个叫舍身饲虎，是吧，哎，三太子，这个国王说困了，到林子里头春游嘛玩，哎，国王王后都在那儿就打盹儿，他们仨这个王子就跑出来了，看到一个老虎生了俩小老虎，看着这个老虎啊就饿的那个都没力气了，那老虎老瞪着眼看着这小老虎，就知道啊他实在忍不住，他可能就要吃一个，因为他刚生了孩子，他也没劲儿啊，也不能去捕猎，是吧，也不能找东西吃，哎，就很危险，哎，这个三太子就问这个哥哥说，老虎喜欢吃什么呀，说喜欢吃肉，他这个后来他就想，他说他眼看着就要把小老虎吃了，他说我那个 我让他吃了哈、啊。但是呢，他知道他俩哥哥在这，他弄不成这事儿，所以他就说，就说我们走吧，就走。哎，走了一段路，然后他就说，你们先回去，我有点事儿。哎，他就返回去，返回去他就躺在老虎嘴那儿，老虎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是咬他那肉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把胳膊伸进去，他都咬不下来。嗯，他想这怎么办啊？找了一个树枝把那胳膊戳破，先让他那个吸点血。哎，喝了点血，这老虎有劲了。然后再撕点肉，最后把它吃的就剩个骨头架子了。当然还是这样啊，说，我们能不能办到？你办不到，为什么呀？舍身饲虎，我估计啊，《金刚经》那个被那个谁割裂王割截身体，佛说的很清楚。尔虞尔食，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寿者相。哎，他反正当时能办，那一定是什么呀？他能办到，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有可能他当时也是什么呀，他已经是解脱菩萨，是不是啊？他为了度众生，哎，化现给我们这个一个榜样。然后这个他这么一舍身饲虎啊，注意啊，你猜怎么着啊？地势天的那个座呀发热，什么情况下发热呀？那得有很大的能量才能发热，是不是啊？你电炉的加热，你得很大的能量它才能发热。地势一看这，哎，这怎么回事？跳起来了，这底下发生什么事了？哎，就是肯定有一个非常强的力量出现了，是吧？结果这个千里眼一看，说有一个菩萨正在那个舍身饲虎，然后这地势啊就带着这个就是四大天王啊都跑下来，就给佛这个。给这个英雄吧献花呀、啊、什么哎致敬啊哎。你看心的力量有多大，他能把那个地势天的那座烧烫。你想这心的力量有多大哎。所以啊更别说像前边那个谁表演的，说那菩萨那就是如果度众生需要的话，他可以随便拿起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来一甩。就过如恒河沙世界，哎，我们说了这个没问题是吧？昨天我也说了，我们现在就被多高的速度啊，无限的速度。你想，地球自转加上太阳系自转，不是太阳转，然后太阳在那个银河系里转，银河系也在转呢、啊，是吧？银河系外边是什么？你要看佛经，那个名字多了，什么世界海、世界种什么，好。都在转，你想你现在你比那个菩萨扔你一下，那速度比那个说不定还那个厉害，那菩萨就当玩一样，是不是、啊？哎，所以你坐在飞机上，你能感觉到你在动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就是说心力有多大，无限，你就知道现在你攒够10%种子，你需要什么了？就是需要精进，就是需要正确理解。是吧？你天天念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好，全是加强梦的，是不是啊？你必须得念一切如梦，真的是如梦，五蕴皆空，真的是五蕴是空，十八界真的是空。哎，你首先正确理解是正念，然后呢反复熏习。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说我已经够精进的了，我每天下了班我就听，哎，我上班路上也听，我一天听4个小时。你一天听4个小时熏正见，然后呢20个小时是什么呀？是，这是真的熏邪见。我们说走一步退两步，你这是走4小时退20小时，是不是？我们这个10%攒不够，都是这么耽误功夫的，不是说那10%需要多长时间多大力量。哎，你要是心力强的话，这10%很快就达到。那个证明就是什么呀？很多菩萨都在那个心里头非常发心的时候，一下就证果，是吧？净业障经那个非常典型。哎，他犯了大戒，马上要下地狱了，这慌了都。哎，结果佛给他一说，我说过一切如梦没有？说过。我说过一切法不生没有？说过。我说过一切皆空没有？说过。一切皆空有没有地狱？没有。啊。都想起来了，这一想起来心里头欢喜踊跃，一高兴 哎呀，这大乘说法太好了，从此我再不学小乘了，我永远学大乘。哎，结果一高兴，一下就从梦中醒来了。所以这百分之十啊，不是说那个数量是真的，什么这个，这都是梦中的假案例，哎，都是不是真的，就是什么呀？心力达到强度，说你没有点铺垫，你心达不到，是不是啊？你信的还不信五蕴皆空了，还不信真是梦了，你那个才有多大力量了？虽然那个种子，比如说你怀疑了，这就是清醒意识。比如说，这真的是梦吗？不可能吧？就这句话，就是说这是怀疑，说这真的是梦吗？清醒意识了，就是你在梦里头在那儿一出现说这是不是梦啊？这一句已经是清醒意识了，虽然你还没确定，已经是清醒意识了，他已经进入破坏梦的行列了，明白了吧？就是虽然你只要是在学佛法，你虽然没学懂，你就在这儿，哎，真的吗？那我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呀？那个就回答，就大家这个互相讨论，它都是破坏梦的，因为都是属于清醒意识，只是什么呀？力量小，哎，你坚信了力量大，所以实际上10%也是方便说。就是在梦里告诉你最真的就是什么呀？你的这个清醒意识的力量强度够了就能醒，哎，只能说到这儿是吧？好，我们接着来啊。下边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啊，就是说，哎呀，你这回答问题回答太好了。这舍利弗啊，我们说这大菩萨，为什么知道大菩萨呀？你看。说阿含经他就在那儿配合佛说小乘法，说大乘经他就配合佛说大乘法，到那个大般若经那是了义经，哎，结果呢那个他跟佛在那儿一个劲对答，是吧？那不是大菩萨，那你能那么多大菩萨都在天上听着，能让你舍利弗教那些大菩萨呀？哎，这是大菩萨示现。所以呢，舍利弗这个是就是配合天女给我们表演了一段精彩的，就是讲佛法，哎，给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境界，有一些新的提高。好了，舍利弗说：“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哎呀，你是到什么位了？以何为证？辩乃如是，有这么大这个辩才如是啊，这么厉害啊，把我弄得都没话说了。哎，这都是配合，就好像文殊菩萨、弥勒菩萨都配合这个维摩诘一样，是吧？”这个经是就是突出说你出家呀，是出家佛法，这叫真出家。哎，这就是你看维摩诘为什么把他弄得这个这么厉害啊，大家都配合他呀，就是为说这个道理，就是实际上是要出家到佛法才算真发菩提心。哎，不是说你看我们一说谁出家了，一看哎出家了，哎，那是叫那个当然形式上也要有，但是你是不是真发菩提心了还很难说，是不是啊？看你真不懂不懂违法，知道不知道面前如蒙，知不知道五蕴皆空，哎，这是你出家到佛法里没有。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居士啊表演，就是大家要说我这业障重出不了家怎么办啊？不要去，你懂无违法，你能看懂心经，你就是出家到佛法里头了，这个道理很明白，是吧？所以这个居士啊，好好学这个，信心就足了。哎，你就下边来啊，看天女怎么回答，问他说：“你证到什么了？你这么厉害？”天曰：“我无得无证，故便如是。”这回答多高明，是不是啊？那个舍利弗这就是先还装那个什么，还装那个就是不懂，是吧？哎，你证到什么位了？你这么厉害啊！我无德无证，故便如是。我要是有德有证了，怎么样啊？我就没这个智慧了，是不是？因为什么呢？我还是增上慢者，对吧？所以者何？为什么我无德无证呢？因为说梦中一切法呀，无德无证。你那个阿含经小乘都知道，小乘你看佛问说那个须菩提是这个阿罗汉为我证阿罗汉得阿罗汉果吗？说佛也， 如果他认为他得阿罗汉果，他就是世间还有执着，哎，因为涅槃里头是什么都没有嘛，哎，你只要认为你有什么东西，你肯定是，哎，说小乘不是认为法有吗？法有他不受啊，我不看不听，对吧？哎，我如涅槃，所以他的涅槃也是什么都没有，无我也无我所，哎，我不看，有我也不看，我躲到涅槃里头去，所以他那涅槃也是一切法空，所以呢。大乘当然更是了啊，本来一切法空，所以他说我在梦中啊无得无证，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我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我已经醒了，所以便才如是。哎，你那个舍利弗问这个问题，显然就是小乘的那个问法是吧？哎，你证到什么果了？认为梦中还有果，小乘实际上那个涅槃啊，虽然空，但是它还是世间的，大乘知道还是梦中的，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叫进入无梦睡眠。入灭亲定就是进入无梦睡眠，我们都有体会是吧？无梦睡眠的时候你一点烦恼都没有是吧？你什么也看不见，无色无声，哪会有烦恼呢？注意下边啊，说我无得无证故便如是，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若有得有证者，即于佛法为增上慢。如果有得有证就是增上慢，又证明了这个增上慢的定义，就是说阿罗汉如果认为我得阿罗汉果，他就是增上慢。现在知道增上慢什么意思了吧？只要没从梦中醒来，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就是什么呀？增上慢。哎，你就是说佛不如我高明，哎，观音不如我高明。你看观音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什么都没得，以无所得故我正道五蕴皆空，到了彼岸。你比他聪明，你说那不能什么都没有，那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哎，所以你观音说的这空实际上就是有，硬给观音把观音的意思给改成自己的意思，你慢不慢？你香就是太慢了，是不是啊？哎，只要你认为在梦中有得有证。像小乘啊，其实就是认为梦中有得有证，因为他认为梦中有一个涅槃，是吧？五境俱天，我到那儿，我入灭金定，我就进了涅槃了。认为梦中有涅槃，哎，他不认为这是梦，我必须醒了，我才能够解脱。他不认为这个，哎，他认为法是有的，所以小乘实际上都是增上慢，哎，他因为梦里有得，梦里有修，然后还有证，梦里有涅槃可入。基于佛法为增上慢，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一点东西，哪怕如阿罗汉，哎，都是增上慢。舍利弗问天：汝于三乘为何智求？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跟这个大乘，为何智求？你发愿证哪个修哪乘啊？哎，三乘里头你是要证哪个果呀？天曰。以声闻法化众生故，我为声闻。就是说，如果需要用小乘法来化导度小乘众生、小乘根性的众生的话，那我就是声闻。以因缘法化众生故，我为辟支佛。我们说了，这个辟支佛是在没有佛法的世界上，哎，他由于原前生修小乘法修得好，他以因缘法就是。他看，比如说这个，我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个树，春天长出叶来，夏天长得茂盛，秋天黄了，冬天没了。他发现这个世界是无常的，他由于前生学那个叫无常苦空无我学的多哈，他就根据这个因缘变化，他就一下想起来十二因缘，哦，这个这一切都是苦，这一切都是无常的，这一切都是无我的，哎，无我所我。原来没有我，我也不知道无所，也不知道有我所，是吧？没有我嘛，我看什么，听什么呀？哎，我也不看不听，哎，他入涅槃了，证涅槃了，他就是叫无佛世界上，他证了这个小乘的涅槃，就叫辟支佛。哎，他的这个需要的力量大，需要的基础好，所以他的那个神通啊，比阿罗汉大。以因缘法。化众生故，就是需要在没佛的世界上有佛菩萨的化身。这个辟支佛有可能证果的时候呢，他在他面前 化现因缘法。佛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妓女，这个你看这个印度人啊，他就是有根性，一个妓女啊，他说这个生活是苦，哎，这个我得出家，否则的话我永远脱离不了这个苦。他就往佛那儿走，走到这个路边呢，他小河他洗一下脸，他往那个小河一看呢，哎呀，我这么漂亮啊，这个我还这个有福可享哈，我再去享两年福，哎，再玩两年，然后回来再那个等着我老了哈，这个玩不了了，我再去出家。这个时候呢，佛就画了一个比他还漂亮的多的一个女的就走过来了，说你去哪儿啊？说我到佛那儿去。说哎，我也去那儿。说咱俩那个结伴去吧。说哎，好啊，哎，结果俩人就走。走了一会儿呢，他说我累了，累了说休息一会儿吧。那个妓女就坐那儿了，然后那个佛呢，他就躺在他的腿上就睡着了，然后就死了，然后就烂了。这女的一看，这人呐，很脆弱的，是吧？你再玩两年，你说不定就病了，说不定老了，说不定就死了。他一看，这就是以因缘法什么呀，化众生。一看，这只不过是把那个人的那个速度给加快了一点嘛。他一想，这个我很快就不行了，是吧？女人才有几条漂亮的呀？哎，他一想，立刻坚定信心，立刻就出家。以因缘法，就是说佛化身呐、啊，不一定非化那个人，是吧？哎，你像那个毗湿佛，哎，只要他什么景象对他能有感触，能让他把那个无常苦想起来，哎，佛就给他化。可能佛化的就是一个原来他见佛修行的地方，他最熟悉的地方，天天做那个苦空悟我四谛观的那个地方，哎，他把他一化现，他一看，把那个记忆兜起来了，他就证毗湿佛了。如果以大悲法化众生故，我为大乘。哎，我们说了什么叫大悲，现在知道了吧？什么叫大悲？把众生从梦中唤醒，这叫真解决众生的困难，叫真实慈。这个慢慢你得建立，否则你不真懂佛法。现在好多人就不真懂佛法，说佛法是什么呀？佛法就是行善，哎，这个三教合一，哎，这个基督教什么的都是佛菩萨化身，哎，这个九教合一啊，行善就能成佛，骗人呐！那出家了就天天在那行善，下福报轮回去了，哎，不学佛法，叫富贵难学佛嘛，哎，你没困难没苦，你找什么解决苦的办法呀？是不是啊？哎，所以一定把这个什么叫大悲理解，什么叫大悲，大悲就是真正的悲。真实慈叫什么呀？把这个众生从梦中唤醒，这才是真救苦。你给他点钱，给他点这个药，那不是真救苦。对他有没有好处很难说。哎，他有病你给他治好了，好像治病救人，这在世界上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就是一定是好事，不一定。哎，他可能如果有这个病苦，他可能会想，哎呀，我这个解决不，我怎么找一个根本解决病苦的办法啊？说不定他能找到佛法，是不是啊？他一有苦，你给他治好了，好，他又玩去了。所以我们没智慧，看不清，所以多学佛法呀、啊，慢慢你才能真利益众生，真度众生。你以为你度众生不一定，哎，不一定。
老师，这个巴山玄奘法师。
嗯，好，第几页第几行？
106页，八十三。
83。
82的时候，他已经就多了两句。然后83的时候。
哦，好，我们读一下。玄奘译的是说，舍利弗问：“汝于三乘为何发趣？”就是说，你是发心修小乘还是修大乘啊？天女说：“我于三乘
病
什么？
并且的
病啊，病皆发趣。”我三乘都发，说汝何密意作事？说那个这个密意啊，不是秘密，他不说的秘密，不是，是什么呀？是说你没说出来的话。记住啊，这个密意就是说，他一听就知道这里头有密意，就是有没 说出来的话，有需要解释的话，因为什么呢？三乘揭发是不可能的，你发愿入涅槃，你就不能那个发愿说从梦中醒来啊，这是矛盾的。所以他就知道你这个里头还有没说出的话，你把那个没说出来的话说出来。哎，密意不是秘密，是指的没说出来的话，这是一个佛经的一个用语。说如何密意作之，说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你把那个原因给我告诉我。天曰，这玄奘的啊，我常宣说大乘，令他闻故，我为声闻。我常宣说大乘啊，你看不一样啊。他说我为声闻的常说大乘，就是我见了声闻，他已经能修小乘了，我就劝他回小向大。哎，以因辟支佛，这个跟那个一样是吧？辟支佛因为他啊，对，我为自然现觉真法性故，我为独觉，就是他为这个修独觉乘的人干什么呢？自然现觉真法性故，就是咱们说的那意思是吧？就是用大自然，用这个就是他认为很正常的，因为那没佛法嘛，你不能讲佛法。哎，这个用大自然的这个自然出现的现象显现什么呢？能让他觉悟到真实法性。哎，但是这个不，那个自然现就是他能看见的，这一定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呢，现让他觉什么呢？觉悟真实法性。真实法性是什么呀？是空。什么空啊？他只觉悟人空。人空也是真实法性。哎，让他就是我现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你不能讲佛法呀，你不能那个说佛法，只能现自然。我现一个自然现象，让他觉悟，看到这个之后就能觉悟到真实的法性。真实法性是什么呀？是空，一切都是空。但是呢，圆觉他只懂人空，不懂法空，所以就是现一个真现象，现一个自然现象，让他意识到，哦，这一切都是无常的，这里头没一个灵魂，没我，哎，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为独觉做的事儿。
我记得意思是您刚才说的意思。我做声闻，化声闻，我做辟支佛，化辟支佛，然后我做大乘，化大乘。但是玄奘译的意思是，我无论做声闻还是做独觉还是做大乘，都给他们讲大乘。
实际上他俩不一样的就是第一句是吧，后边两个内容是一样的。第一句那个鸠摩罗什译的是用声闻法化众生，这个玄奘译的是用大乘法化众生，就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看啊，我们看一下下边这一段啊。又舍利子，我为化度求声闻乘诸有情故，我为声闻。没问题啊。我为化度求独觉乘者诸有情故，我为独觉。我为化度求无上乘诸有情者，我为大乘。这个很明确，就是说我度什么人，我就化现哎是什么。嗯，这是没问题哈。我们回来再看，我为声闻的时候呢，我给他说大乘法，这也没有问题是吧？哎，这个我是声闻，但是我给他说大乘法。我做独觉的时候呢，自然现觉真法性故。
真法这个是指的真实有真法。
对。
真缘。
这个可以两个理解，一个是他度了自己，也算自然现觉真法性，他自己觉悟到了真法性是吧？他也可以说让别人现，也可以，两个都可以。然后说我为大乘，常不舍离大慈悲故，这个更我们更好理解了是吧。再回头看一下鸠摩罗什有什么不一样，第一句的内容不一样。那个谁说的是我为声闻我宣说大乘，他说我为声闻我用声闻法化众生。
对，
哎，我声闻就讲这个是内容不一样的，后边内容跟他是一样的是吧。
鸠摩罗什少译了一段。
对，主要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找他俩不一样的地方，哎，他俩不一样的地方，对，那个大家就参考就行了，意思没有什么这个不好理解的是吧？我们接着来啊，可以再学一点，实际上我们任务还是挺重的， 接着来啊，是好这个回答啊。他说你三乘你志求哪乘，就是说你发哪个愿，他说我三个都发。就是实际上他是什么呀，他是已经解脱的菩萨，他是众生需要哪一乘都需要菩萨去度，所以他哪一乘都化现，实际上就是告诉舍利弗说我是解脱的菩萨化现的，不是真来了。舍利弗，如人入瞻福林，这个福是那个匍匐前进的那个福，这是个译音，维秀瞻福。瞻福呢是一种树，开黄花，非常的香。这个说人要是进了这个瞻福林，唯闻瞻福，就你只能闻到瞻福味儿。不嗅余香，唯嗅瞻福，不嗅余香，就是你闻不着别的味儿，因为它那个味儿太那个太强烈了。就好像咱们那个什么花儿什么一开的时候哈，到处都是那个味儿，闻不着别的香。如是若入此室，但闻佛功德之香，不闻声闻辟支佛香也。这个比喻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是度小乘，我就只能这个就是变成小乘，是吧？我要是度大乘，就只能变成大乘。就是说我度哪乘，我就化成什么，就好像你入什么林，闻什么香。说你进了这个屋呢，你就只能闻到佛功德香，你闻不到小乘香。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维摩诘是弘扬大乘的。舍利弗，岂有示范鬼神等入此室者，闻思上人说讲说正法，你就把这个上人读成大士或者菩萨就行了。闻思菩萨讲说正法，皆乐佛功德之香发心而出，就是只要你来这屋，都听到的是大乘法。舍利弗，吾知此事时有二年，这告诉他了哈。初不闻说声闻辟支佛法，但闻菩萨大慈大悲不可思议诸佛之法，就是从一开始我就没听说过小乘法，说的都是大乘法。舍利弗，此事常现八位曾有难得之法，何等为八？此事常以金色光照，昼夜无异，不以日月所照为明，怪吧？这我们屋里头都是太阳出来才亮，这屋啊，金色光常照，昼夜无异，就是永远是亮着的。那个日月光照不进来，为什么呀？它不如这光厉害，就好像你把电灯一开，那蜡烛光就显不出来了哈。这屋这么厉害，是为一未曾有难得之法。此事入者不为诸垢之所恼也，就是你来到这屋的人呐，没烦恼。是为二未曾有难得之法，这就是叫影响的力量。就好像你到了一个比如说很干净卫生的地方，你就不敢随便扔东西，随便吐痰，是吧？你就这就是受这个环境的影响。此事常有示范四天王他方菩萨来回不绝，这来回不绝啊，这个屋里头啊，这个大梵天什么的常来，就是没有断的时候。是为三未曾有难得之法，此事常说六波罗蜜不退转法，是为四未曾有难得之法。这个屋里你来这屋就能听见说佛法六度八万四千什么八万菩萨行，老说大乘法。此事常作天人第一之乐，玄出无量法化之声，是第五未曾有难得之法。夺说此区只应天上有，那都不行。他这个屋里的音乐啊，是天上第一之乐。我们说过啊，那个天人听我们世间的这个歌舞啊，不能听噪音。那个天上好，天上好说地势天天响天乐哈。到这个第三层天听第二层天的那音乐，噪声不能听。那个，所以这天这儿呢是天人第一乐，就是最妙的天乐，你进来就有。此事有四大藏，众宝积满， 周穷啊，一体字周穷济乏啊，就是周济众生是吧？哎，缺的人求得无尽，这就是说他有那么多财富吗？没那个财富，那是空。他修已经从梦中醒来了，他看这个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该给他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那就是给了钱也是没给，他就是神通变化是吧？所以你就知道这四大藏是什么意思了。哎，说观音什么画这个画那个，不用画，没费劲儿。哎，观音就让就是他的神通让你看见就行了。此事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处佛宝德宝言宝月宝言南圣狮子响一切历程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世上人念时即皆为来。他念哪个佛念哪个佛就在他跟前。说这可能吗？告诉你们，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北京的那个女居士，就是那个得了绝症三天念佛阿弥陀佛就来接的那个，后来不是他惦念他儿子没走吗？然后后来这个他姐姐就有一回跟他这个聊天的时候，他突然他姐姐也奇怪他也奇怪，那个他姐姐说你念佛能看见佛呀？他说你们念佛看不见佛呀，他念哪个佛他能跟佛对话。哎，他念那个说往生极乐那个极乐世界就现前的，他说我以为你们谁念佛都那个佛就来了了，看看，所以这不奇怪，一个末法众生都是，而且前边没念过佛，他姐姐出家呀，他骂他姐姐知道吗？他说你啊，父母都不管了啊，你就出家，你那个什么，你下地狱去吧，什么的，他骂他，到他病了，他姐姐，他没办法了，他姐姐不是我前头说了那个情况，他听他姐姐话，他说别说上极乐世界了，他说我现在死了，我都立刻高兴的不得了啊，他就念佛，三天念佛，佛就来接，原来他一念佛，佛就来，三天实际上前边已经跟他都约好了，来的是他是预知时日，第二次走也是预知时日，哎，他。前生全靠前生善根，他后来他就看见他前生就是一个比丘尼，在那个寺里念经修行，哎，他已经说这生为什么？你要是咱们两个方面说啊，一个方面就是说人呐，他你修行不小心也会这个犯错误是吧？而且啊，修行里头犯的错误呢，会大，会严重。为什么呢？你在世间跟佛法没关系的时候，你是世间的那个果报；你到佛法这儿会得到非常大的利益。但是如果你弄不好，他也怎么样，损失大。这个道理很明白吧？哎，就是说你做的这个事儿很平常，你也就是做成了，也就是一个平常的果。你做的这个事儿很伟大，你犯了错误，这个损失也怎么样，也大，这个很正常，是不是啊？所以修行人啊，经常会一不小心，哎，犯一个错误，他就得报了就没了。这个就跟那个有那么一个故事，说一个和尚住寺住很长时间，他要走，结果护法说你别走，说怎么了？说你曾经有一次给家里人那个你自己虽然是你自己的东西，你给家人的时候啊，你拿寺里的一张纸给包起来了，哎，你用了寺里的一张纸，现在这一张纸经过这么多年啊，这个利息已经变成你得还一批布你才能走。他就觉得说我修行这么精进，我这么多年我才用了寺里的一张纸你就不让我走，说你看他们啊，他们那个比我那个就是浪费多得多，你怎么不管他们呀？你怎么不现身一下啊？他说我看你呀，你还有救，还能修，所以我管。说他们已经我没救不了了，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果报已经就是定业了，已经非要现行了，我没办法了， 我才不管。所以呀，让你立刻这个把，如果犯了错误立刻报了呀，这实际上是你修得好，哎，修得好。如果你说不立刻报，攒着以后报吧，这问题很严重了，就，就是你看那个叫野狐禅，哎，生了一个野狐那个，他结识他是因为答错一句说错法是吧？说错法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他跟那个说我帮一个众生我没帮好啊，没做圆满，那个不是果报是不一样的，哎，说错法转了野狐，结果他野狐怎么样啊？他说我这是最后一生了，一解脱。你想他说错法转野狐，这个报完了他怎么样？还是和尚啊，还是方丈啊，是不是啊？所以啊，你就是说我就是昨天什么前天我也说了，黑皮你别看寺里的这个狗现在是狗身，他不一定啊比我们修的差，哎，因为什么？他不是寺里的众生，他不会待在寺里是吧？一定是修行人。他如果这个狗的报完了，你不知道他什么位。所以再一个，还我们后来我们议论呢，这个女孩子呀，觉得她就是视线。为什么呀？你看她先视线了一个什么呀？心有一点牵挂，你都走不了。就是万缘，你一缘放不下，你就走不了。先实现这个，然后又是两个月之后就实现什么呀？你只要真的下决心了，我为什么不走啊？他就说他说我老后悔了，那阿弥陀佛接我为什么不走啊？我垫这下，哎，我又救度不了他们，我又那个救不了他们，又利益不了他们，我为什么不走啊？你只要放下就能走，这个是很少见。而且他念佛功夫那么深，我们后来议论，总觉得他这就是个视线。如果是视线的话，那就跟这个天女一样了，那就是我们现在见了这个能够得度，哎，他就这样视线。他这个事儿有点太特殊了，哎。刚才问题是什么来着？问题是说，你再说一下那问题。
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就是看
的
就是？
哦，说他为什么念佛就见佛哈？他这个就是视线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你即使修得非常好，但是你如果万缘不放下，你不一心求这个往生，你也走不了，哎，这个教育意义非常大。你看已经前生就是和尚，哎，修得挺好，你修得念佛念到那种程度，一念佛佛就现前，结果呢这一生呢就因为什么呀？就因为一念，那他说莲花座都放在前边了，自己都换成天衣了，哎，结果就一念说我再看一眼，他跟阿弥陀佛说，他说我儿子太小了，我再看一眼再走吧，哎，阿弥陀佛就走了。所以咱们最后一个总结理解，不管他是视线还是视线，也是让你把它当成一个友情，就是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修得非常好，你万缘不放下你也走不了，哎，你万缘放下了就能走，哎呀，这个事情太那个有说服力了。所以以后啊，我说这个我前边也说过，不要去猜谁是化身，你猜不着，哎，佛菩萨比你本事大得多，哎，你看不透你看不破。为什么他化现这个？他就是为了让你把他当成这个的，哎，释迦牟尼佛化现一个说我成佛了，就是让你把它当成什么呀？佛，哎，观音在这儿出现说我是观音，哎，他就是让你把它当菩萨。他是一个鹿，他就让你把它当成鹿；他是一只狗，他就让你把它当成狗；他是强盗，就是让你把它当成强盗，你需要这样的因缘才能度你；他是妓女，就是让你把它当成妓女，你不能说我猜这个强盗是个菩萨化身，那我就入伙，哈哈，我就帮着他去抢银行。他化身强盗就是让你把他怎么样当成强盗的，哎，他不可能被你看破的。菩萨不是那个演员，说我演漏了没那事儿，哎，所以记住，一个是不要乱猜谁是化身，第二个就是即使是化身，他化什么你就把它当成什么，这样才能达到佛菩萨化身视线的目的，是吧？结果他化身化你猜你估计他是什么，就等于看破了，结果他达不到他化身 那个化身的目的了，证明他表演失败了。佛菩萨会表演失败吗？哎，所以不要增上慢，还是要熟一点啊。嗯。
问一下，
嗯，
那刚才你讲的这位就是居士啊，他好像也没有学习佛法，他就念念佛就走了，那我们还要学佛法吗？
哦，他这就是给那个念佛众生实现的。哎，就是念佛众生，因为那个我们说了阿弥陀经，念佛持名念佛的众生，他就是实现什么呀，就是救度，他叫三根普被，是吧？就是你最笨的人，只要你信佛，我能教给你一个，就是你不用那个说我不识字我怎么学啊什么，没事，你就一句佛，专心念佛，到临终的时候你还专心念佛，一心不乱，保持正念，哎，就能走。这是一个最笨的办法，谁都能做，谁都会做，最简单的办法，他就是给这些众生实现，哎，给这种。但是他后来那个，他身体恢复之后，他在我家那个沙发上住了一周，来的时候是扶上来的，走的时候自个儿都能走下去了。然后他三皈依，听讲经，听说法，什么这个放生都参加。他不是广化现说，就是一心这个。
是不是可以理解说，他其实前世修学法都学得很好，只是说这次被障碍住了，
所
以他没有机会去学法。
这是肯定的，因为就他后来暴露的这个说，他一念佛，佛就在跟前，这得念佛功夫多深呐、啊，是不是啊？哎，那个，这是实现这个，就是说，你虽然修行的已经很好了，但是你只要有一点牵挂，你就走不了，他就实现这个。然后后边呢，正面也实现。两个月之后，他一看，他说：“我连我妈、我老公这么亲眼看着我整个过程真真切切的，都不信我病好，都不信这个佛有这么大威力，我能渡谁啊？”他就说：“我后悔，我还想走。反正说你想走就你再自己发愿啊。”结果一发愿就走了。哎，也是预知时日那天。马上吃饭了，我们就不讲课了，就讲那点。那天他给他姐姐打电话，下午他说：“姐姐，我到你这再住，他在姐姐那住过那个一周。他说我再到你那住一下。说好啊，说你现在就来接我。他实际上就是那天下午要往生。他姐姐说不行啊，他说我得给你。他姐姐当时在香山租房住的，他说我得给你先租房，然后准备被子什么都弄好了，我明天接你。他说好吧，谢谢你。他就放电话了。”他姐姐只有一点奇怪，就是他们俩之间从来没说过谢谢。哎，他说他怎么客气起来了，然后但是他也没多想，然后他就给他租房。然后呢，他为什么要到他姐姐那儿住啊？他因为他怕在那儿他往生走不了，因为一家子人在那围着他，他在那儿一念佛要走，那边就拉一叫是吧？哎，他怕走不了，他那个结果呢，他没办法，他就那个等。结果你看，这就是因缘。到那个晚饭的时候了，她老公下去买馒头，她妈呢肾病犯了，出去买药，就剩她婆婆跟她坐在屋里。她一看机会来了，她说：“婆婆，我跟你说件事儿。”她婆婆说：“吧。”她说：“也没什么事儿，我去一下卫生间。”她可能先跟她想跟她打个招呼，后来一想不行，不能打招呼，到卫生间。她婆婆说：“她到卫生间，我们一般都是等几分钟，估计她这个好了。”我们进去啊，因为他还是那个帮他这个冲一冲啊，反正照顾一下哈，就那么一两分钟。他婆婆进去的时候，他就坐在马桶盖上已经走了。他婆婆立刻就给他姐姐打电话，因为第一次他死了之后啊，昏死之后，他姐姐来了念佛就活过来了，就说他又那个昏过去了，你赶紧来念佛，他还能活啊。他姐姐一听，赶紧就跑过来了，跑过来他姐姐也有经验，一看说已经走了。所以他预知时日，这是很好的一个实现。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啊。